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聊两周前金字塔最新发现的地下空间。这是2025年3月16日的发布会现场，四名意大利学者呢正在对着上百名观众讲述自己的这起重大发现。原来他们是用一种全新的卫星雷达探地技术，在哈夫拉金字塔下发现了八个垂直竖井，深648米，比世界第三高的上海中心大厦还高16米，足足240层楼高啊。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在八根螺旋竖井之下呢，雷达还发现了两个巨大的矩形空间，每个边长80米，高75米，就像两个巨大的蓄水池。可谁会把蓄水池埋在地下700米的地方呢？现场一片哗然啊。可这还没完，团队又说雷达还发现整个吉萨高原地下都分布着各种意义不明的空腔结构，就像是地下层。所以这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发布会上，技术专家菲利波说， SAR 合成孔径雷达技术是一种成熟的探地雷达技术，通常被搭载在卫星和飞机上使用，但是它的穿透能力一直存在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一点呢，我们从探测区域的背景地震波中收集了金字塔内部的微运动数据，将这些微运动数据与前面的探地数据相结合呢，我们又通过一种专门开发的数据处理软件得以实现对金字塔内部和地下的高深度探测。这种新技术让金字塔变得透明，从而有了这次发现。这里补充一些技术细节，根据发布会介绍，团队的 SAR 探地雷达数据来自两颗距离地球643公里外的卫星。通常这种探地数据只能显示干燥沙漠之下不到30米的数据，而且受金字塔巨石结构的干扰了，它无法清晰显示金字塔之内和之下隐藏的结构。但就像团队技术官所说，他们使用了背景地震波中的金字塔内部微运动数据来辅助处理。这其实呢，也是一种成熟的探测技术。所谓的背景地震波，主要就是来自于吉萨高原地区的天然地震和人类活动，比如人类有意的用地震波机械锤击地面、建筑施工、车辆行驶等等等等，这都会产生背景地震波。理论上，这些地震波也确实可以带来金字塔内部的微运动数据。可是，究竟是否能有效地将之与 SRA 数据结合处理分析呢？这个目前还是这个团队的首创。并且，早在三年前，2022年的一篇论文中，这个团队就对这一方法进行过详细的数学论述。这篇论文中呢，也用不少已知的结论来验证了他们这个扫描数据的可靠性。比如，我们已知金字塔不是四个面，而是在微观层面上的八个面，这八个面的棱呢，也出现在他们的扫描数据当中。其次，将胡夫金字塔已知的内部结构与扫描结构对比，大体对得上，尤其是对国王墓室内五层结构的显示，数据比较精确。接着，整场发布会持续了四个小时，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技术官菲利波在对他们的雷达技术做详尽的讲解，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另外补充一点，团队如何从这些看着就让人头疼的数据图渲染出这类高清的 3D 效果图了？其实，团队说的也很明白，全靠猜。而且他们也说，他们的猜测并不一定准确。目前团队除了这场发布会以外，还有实业简报已经对外发布。具体的研究论文呢，暂时还处于同行评审阶段，按照流程是现在无法发布的。待同行评审结束后，团队说大家也可以根据发表的论文中具体数据来自行研究和猜测 3D 结构。这大概就是目前团队研究的一个具体情况。接着我们来说说这场发布会当中的四名团队成员。四名团队成员中有三名博士和一名发言人组成，分别是拥有应用化学和基础物理博士学位的项目牵头人克拉多，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埃及学者梅，雷达技术专家菲利波和一位主要负责宣传统筹的发言人尼克莱女士。 这场发布会就是他策划组织的。接着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团队的具体发现。吉萨高原上一共有三座金字塔，通常我们熟悉的是最北边的胡夫金字塔，它有一个巨大的墓室，因此考古学家断定金字塔就是陵墓。接着哈夫拉金字塔其实是中间最雄伟的这一座，它虽然只有136米，但它被修建在一块台地上，因此看上去更壮观，包括著名的狮身人面像，这也是它的附属建筑。它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头顶有一个帽子，这是至今都还没有完全脱落的远古金字塔外立面涂层。最开始金字塔修好后，外面是有白色的石灰石做涂层的。按理说修建哈夫拉金字塔的时候，古埃及人应该比胡夫时代拥有更成熟的技术，国力也更强盛，想要表现出来的那种雄伟气魄也更大。可是抛开来看呢，哈夫拉金字塔内部的结构与胡夫金字塔内部相比简直就是寒酸呐，只有一个小小的墓室和走廊，完全不如胡夫金字塔复杂。为什么会这样？考古学家们无法解释。可是这次发布会上面呢，该团队却拿出了让人震惊的新发现。原来他们的数据显示，哈夫拉金字塔内部有5个像胡夫金字塔国王墓室一样的结构，而且结构间还有巨大的回廊相连。如果当真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证明这些空间结构的入口自1800年代拿破仑入侵埃及，西方人重新发现金字塔以来，200多年就从未被真正发现过。还是说发现了却故意隐藏了？毕竟胡夫那边一个大墓室和大走廊就让吃瓜群众们搞出了各种压电理论、水锤理论、虹吸理论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聊过了，真的很伤脑筋啊。好了，不扯远了，再补充一点发布会的潜台词，那就是如果发现了这5个哈夫拉墓室为真，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金字塔不是陵墓，因为哪有一个国王把自己剁成5份装入5个墓室的道理呢？胡夫那边一上一下2个墓室，你还勉强可以解释说一个是国王墓室，一个是皇后墓室，那这边难道是一王四后的欢乐墓室吗？数据显示地下8个竖井缠绕的那些螺旋线呢， 3D 建模上看虽然是在外面，但其实它们应该是在竖井内部，是楼梯还是坡道或者其他的用途。发布会上埃及学家没指出这些螺旋竖井的特征和传统埃及考古学中已知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一样，反倒是在意大利的圣帕克里克竖井中出现过，这是当地中世纪建成的一种水利设施，但名字却来自于爱尔兰的一个洞穴圣帕克里克炼狱，传说跳进去就能抵达地狱。还有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达达哈尼尔阶梯井，建于15世纪也有类似的结构，可就整个埃及来说呢，这种结构目前是唯一的。同时如果这真的是竖井，那么也将牵涉出一个无法解释的工程学问题，古埃及人如何保证这些水井不坍塌呢？就像我们修水井一样，水井内壁都是需要用石头加固的呀，否则水井越深，墙体的自重就越大，也越容易坍塌。可是这8根竖井足足有648米深啊，古埃及人如何挖掘，如何加固？团队表示难以想象。因此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会不会不是竖井，而是某种罗马柱，真的就像那个传说中的梗图一样，金字塔不过是一根巨大方尖碑，露出地表的方尖而已。也有网友更加脑洞大开的猜测，难道这是某种弹簧吗？比如就像这位网友做出了一张完整比例的建模图，这真的很疯狂啊，就像一个要弹出去的玩具一样。在8根竖井的尽头地下700米处，竟然还有2个边长80米高75米的巨大矩形空间，这是什么？没人能够回答呀。按理说这种深度的矩形空间现代工程都难以修建，土方如何运输，墙壁如何加固，难道全靠那8根竖井像电梯一样的直上直下运输吗？比如挖开中国的很多帝王陵寝，我们会发现哪怕只有30-40米深，它也需要4条墓道，极大量的面积去运送这些土方啊。 况且哪怕造出了这样两个地下700米深处的巨大矩形，数千年过去了一定会坍塌吧。如果不坍塌，那现在大概率也是会变成蓄水池，因为尼罗河上游早就修起了阿斯旺大塔，金字塔地下的水位很高。这个我们先前节目里埃及谷物局长扎西哈瓦斯博士带摄制组拍摄欧西里斯竖井的影片中就可以看到，那会儿是1996年，拍摄地距离地面仅仅30米而已，这里就已经有一口所谓的欧西里斯之棺被地下水淹没了，更何况现在呢？就像我们先前还说过的一样，根据谷物局长扎西哈瓦斯的介绍，一切都已经没有了，地下水位已经又涨了7到8米，一切都已经淹没了。所以这里测出来的地下700米是什么概念？可能全部早就被水泡着了吗？但它为什么不坍塌呢？这矩形空间之下大约又600米的地方，探地数据图中出现了很多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而且这些结构不仅仅是哈夫拉金字塔底下存在，还遍布整个吉萨高原，也就是三座金字塔之下所有的区域，这一大片都叫做吉萨高原。这些会是什么呢？发布会中团队里的那位埃及学者没猜测，会不会是和埃及亡灵书中记载的冥府有关。埃及亡灵书中揭示，古埃及的生死观和我们比较类似，认为在地下深处也有一个阴曹地府，叫做杜阿特，死者会在地下接受审判，审判官是胡狼头神阿鲁比斯，他用天平与一根名叫玛亚特的真相女神之羽毛来称量死者的心，评判他能否进入冥府，然后从冥府去往来世。那么如此看来，有网友猜测这两个巨型的矩形大厅会不会就是称心的地方呢？再往下600米，大约地下 1.2 公里的地方，就真的是去往了冥府地下层吗？难道古埃及亡灵书是真的在描绘现实，他们当时真的在地下有一套转身的科技系统？以上这四大发现就是团队发布会上揭示出来的全部内容。可能大家要问，这还不容易吗？是真是假一铲子挖下去不就得了？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还记得我们几乎每次聊埃及故事都会聊到的这位咆哮部长扎西哈瓦斯吗？这段网友剪辑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扎西部长真的就像一条恶犬呐，死死地盯着那些妄图挖掘埃及古物的坏人，除非通过他的审核。比如1996年这次，估计就是通过了部长主人的审核，他和蔼地带着摄制组进入了狮身人面像之下的那个欧西里斯竖井。还有这次1992年的甘藤布林克之门事件，机器人探测在金字塔的密道中发现了一个带铜环的门把手，部长这次似乎是搞砸了呀，当时被直接下课了。后来又是靠1996年肖赫博士事件，也就是当时那个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博士肖赫考察狮身人面像以后提出了水石理论，并通过水石痕迹推算出来狮身人面像9000岁的那个事件。当时咆哮部长靠死死打压肖赫有功，官复原职，这些故事我们都聊过。总之任何有别于主流研究的言论，咆哮部长都绝对不会让你挖，他会凶猛地抨击你，把你像肖赫一样钉上伪科学的耻辱柱，这几招已经屡试不爽。而且面对这次事件呢，扎西又是如何反应，团队四人究竟是不是伪科学，接下来分享一些正反双方对该事件的讨论。发布会结束的第6天3月22日，扎西部长就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帖声明，这是一项假新闻，来自一群业余爱好者，他们所有的信息都是错误且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埃及旅游和古物部不允许任何人或机构在哈夫拉金字塔内外工作，因此他们在金字塔内使用雷达的说法也完全错误，他们使用的是未经批准也未经验证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所获得的所谓细节将永远不会被公开等等。有网友立刻从扎西发言中看出了问题。第一，扎西显然没有认真看过团队所使用的技术， 他们采用的是卫星 SAR 和背景地震波数据，这根本就不需要带雷达进入哈夫拉金字塔呀。为什么扎西认为他们未经允许在哈夫拉金字塔内部使用雷达呢？第二，什么叫做使用这种技术所获得的所谓细节将永远不会被公布？你这不是逼着人家开发布会吗？其实扎西发言之前就有人质疑过，认为如果是正经的科学研究，为什么要搞如此夸张的发布会？先是搞个吉萨金字塔和时光之门的夸张主题，又是搞个金字塔卫星沙漠以及各种科幻元素的发布会片头，还让现场发言人神秘兮兮地说，时机已经到来，是时候揭露那些未知的事情了。这哪是科学研讨会啊？然而细听扎西这霸道的声明，使用这种技术所获得的所谓细节将永远不会被公开，你是不是突然感受到了团队的苦衷？为什么他们的论文一直处于同行评审阶段无法发表？为什么2022年那篇论文虽然发表出来了却无人问津？包括为什么他们要在今天出此下策，用科幻发布会的方式来发布他们的结果，并且火爆全网呢？会不会他们早就走过正常渠道，却也早就被拍死过无数次了？很快，面对这些问题，又有反方网友拿出了这样一份重磅材料，是2022年团队那篇论文的一些幕后细节。首先，论文发表在一个名叫 MDPI 的平台上，这个平台的权威性不高，而且就连如此权威性不高的平台呢，其发布幕后的同行评审也是让人一言难尽呢。比如有位同行说，这篇论文很长，可以看出写得很匆忙，图表、标题、引用都有很多错误，这让冗长的分析变得混乱且难以理解，结果显示和分析质量存在缺陷，需要大量的工作才能达到可以真正发表的质量。3月21日，这位化学老哥也加入了反方队伍。本来，诚如他的频道介绍里所说，我在这个频道上提出的理论是，埃及金字塔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在工业规模上生产化学物质。看上去这应该是个蹭方才对啊，可是他却专门做了一期影片说，这团队太业余了，他们2022年的那篇论文上来就写错了，竟然说金字塔采用每块约 2.5 吨重的花岗岩砌成。但其实金字塔的主体是石灰石啊，花岗岩只出现在金字塔内部关键的结构上，比如国王墓室、走廊、石棺等等等等。还有这张胡夫金字塔和他们扫描图片的对比图，右边这条边在扫描线上能看到清晰的分界线，那左边那条边呢，一点都没有显现出来呀。金字塔内部的几个空腔位置也完全没有测准呢，说是误差的话，这未免也太大了点吧。偏的最离谱的还要算这张图，扫描出来的亮点和金字塔内部奇石的结构呢，几乎没有一处对得上啊。然后老哥还把矛头转向了团队发布的那实验简报，纵观简报中所有的扫描图，老哥发现一个问题，根据这张横截面来看，哈夫拉金字塔底部是存在好几个形状不同的腔室结构，然而团队的卫星并没有扫描到这些结构啊，这些结构不是假的，1818年就有探险家进去过，还是你们的老乡呢，也是个意大利人，说不定你们祖上都还认识他们，可为什么如此先进的技术反而没有发现这些旧的结构呢？老哥的反驳很致命呢，直接从探测精度上否定了团队的研究。确实，你22年的论文抛开来看确实是这样啊，看到了没有，有的却没有看到。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这就像做 CT 看肿瘤一样，并不是所有的探测技术都需要100%精度准确啊。团队2022年的论文里还是有精确看到的部分呢，比如胡夫金字塔里的那个国王墓室的结构，没准这次深井的探测并不一定完全100%准确，但却反映出哈夫拉金字塔底下有些什么东西存在呢。3月22日，这位美女主播乔安娜联系上了团队的第五人，名叫格拉西，她一直以来都相信埃及存在巨大的地下空间，她还自费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就叫做《埃及的秘密地下世界》，用来揭露那些被掩盖的考古真相。因此他的理念与这次团队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他也成了一直协助着此项研究展开的幕后第五人，包 包括团队发布的那份实验简报也是通过他的社交媒体账号首先发出来的。他就像一个更外围的大嘴巴，他甚至疯狂地猜测金字塔是一种能量发生器，我们看到的螺旋竖井空腔等等结构就是这一发生器的一部分。可是当美女主播乔安娜连线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却似乎有点露馅了。比如乔安娜问团队能否再次证明或演示一下他们是如何发现那些地下结构的呢，毕竟这些 3D 建模实在唬人，如果能从根源上再解释一遍那就更好了。而格拉西却说了，有的有的，他们2022年就用过这个方法。可人家主持人问的是如何再证明一遍呢，你拿出之前的那篇文章搪塞不太合适吧。接着乔安娜建议说，你们可以做一个大概半个小时简明一点的影片来解释自己的技术和发现吗？格拉西说，我们有官方频道啊，上面已经有很多影片了呀。乔安娜无奈地说，我看到这个频道了，但全是意大利语，有英语吗？格拉西说，哦，之后会有的。乔安娜咧嘴。这里我想插播一句，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四个小时的意大利语发布会影片真的看得我是欲仙欲死啊。
E se questo ambiente coincideva con la ricostruzione che avevano fatto Corrado e Filippo？
感觉乔安娜应该和我是一样的心情吧。接着乔安娜继续追问，你们是否将来会有更清晰的解释影片上传呢？格拉西又补充了一句说，真可惜，要是我的电脑没坏，我这个时候就能上传很多影片到我的频道上。感觉这格拉西说话怎么有点像反串呢，让人忽然对整个团队的研究都皱起了眉头。其实事件酝酿至今已经发展到了某种网友开合的失控阶段呢。比如有人扒出来所谓的项目牵头人化学博士科拉多不过是意大利比萨大学有机化学系的老师，很可能并没有博士学位。虽然八年前有一篇学院文章称他为现代伽利略，但仔细看过才知道，并不是说他的成就有多么伽利略，而是说他的很多学说和伽利略一样比较非主流。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发布会上展示了一张土耳其德林库尤地下层的图片，结果网友扒出来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啊，这张图竟然是跑团游戏龙与地下层2007年的一张游戏地图，仔细看的话上面还有魔法塔战争塔呢，这也太不专业了吧。然后是苏格兰斯克莱德大学的菲利波教授，团队的雷达专家技术担当，看他的履历似乎有点真东西。2021年用 SAR 技术评估朝鲜核试验的影响，2022年用 SAR 扫描火山，2024年用 SAR 检测河流水位等等等等。但同时也有人质疑，如果他所谓的 SAR 加背景地震波的数据当真好用，那为什么不见他用在其他的研究当中呢？接着是团队中的埃及学家老梅，来自那不勒斯腓涅特二世大学的历史系，过去几年呢，他分别发表了这样几篇论文：胡夫，古埃及的第一位异端法老，卡夫拉金字塔中隐秘的信息，神秘的赫鲁斯之柱，神圣的能量工具，伏羲超过10万年的天文图。似乎看履历和研究，这也并非一位专业的埃及古物学家呀。最后也是最让人费解的一位团队发言人尼科莱，他的本业其实是一名法医笔记专家，和意大利多个城市的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处理涉及伪造文件和伪造遗嘱的案件。最出名的一件事是20年前参与了对所谓墨索里尼日记的鉴定，经过鉴定是伪造的。但是这些和他埃及古物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突然来研究埃及古物？这一切看起来和他的专业完全不沾边呢。于是有网友怀疑，就这样一个感觉十分拼凑的团队，真的能揭开金字塔之谜吗？可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地搞个大新闻，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弄不好会让自己身败名裂啊！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学术背景的爱好者呀。总之，这瓜处处透露着诡异。虽然目前网络上对他们是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但团队却表示，数据终将说明一切。 团队还说，目前他们正在寻求埃及谷物局的许可，在埃及有限的区域内进行钻探，来验证团队的发现。同时他们还计划在网络上发布一个专题节目，专门用来展示他们探索金字塔地下空间的完整过程。站在他们这边的网友也表示了，就在2024年5月，一直由日本和埃及古物专家组成的队伍，也在金字塔群地下发现了一个异常结构。这个结构位于地下两米，呈 L 型，从地面上看，这里在胡夫金字塔西面，表面平坦夯实，只有无穷无尽的沙子。但神奇的是，这里未经过任何发掘，直到这支团队用雷达对这一大片区域进行探测时，他们才发现了这里面暗藏玄机。 L 型的结构长10米宽15米，形状过于规整，所以团队认为这绝对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进一步勘探呢， L 型下方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很可能是一个未知的墓穴啊。但当团队想往下挖的时候呢，也一直没有得到许可。再往前，那就是1993年的萧贺事件中了。那个被逼无奈假装和蔼出来，带着摄制组拍摄影片平息众怒的叉西部长，他当时不也是率领一众反对者对萧贺口诛笔伐，将他打成伪科学异端，却又在证据确凿之后不得不带着摄制组下到欧西里斯竖井吗？可是在竖井里面呢，明明还有一个向内延伸的洞口啊，可他却拦在洞口说，平心而论，我并没有完全挖掘和探索完这条隧道，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条隧道将把我们带向何处。但有一句话我经常会说，你永远都不知道埃及的沙子和地道里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对啊，你永远不知道埃及的沙子和地道里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这是你自己说的。或许你的主人早就决定将某些东西永远向公众隐藏了。有人说扎西就像一块遮羞布，他总是被尴尬的扯到这里又扯到那里，总之不给你看的就是不给你看。就像2015年的那场辩论会一样，他与格瑞姆汉卡克同台，当时一位女士提问，你对最近发现的哥贝克利石阵有什么看法呢？它是否对我们理解埃及历史有帮助？ What? 这是部长的第一回答。接着部长又问，在哪里？在土耳其。然后部长一时语塞，搪塞了几句以后回到主席台上，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哥贝克利石阵是怎么样。现场尴尬至极，汉卡克赶紧开始补充一些哥贝克利的相关知识。而当部长听到这些考古新发现以后呢，摄像机也捕捉到了他微妙的肢体语言。他坐在主席台上不停地擦拭着额头和嘴唇，这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呀？主席台上的部长又说，雷达，无论雷达展示任何事情，我都不相信雷达，因为我的工作中我每次都使用雷达，但它从来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新发现。这句话好像有点奇怪呀，部长这次已经紧张的错乱了，既然你不相信雷达展示了任何东西，就为何每次工作中都要使用雷达？显然部长当时是输掉了这场辩论战。然而面对这次大新闻，有熟悉扎西、熟悉古物局套路的网友认为，无论团队的研究方法是否严谨，学术背景是否过硬，他们既然敢用，或者说被迫用这种科幻发布会的方式来公布自己的发现，那是否意味着金字塔之下真的有什么东西呢？并不一定是八条竖井和什么地下1200多米的地下层，但是批判、开合、诋毁，这不应该是正常的讨论方式啊，反而更像是扎西一路走来的惯用手法。哪怕这只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猜想，如果没有想隐瞒什么，那为什么不能批准他们进一步的研究申请呢？像他们说的一样，最终让数据来说明一切啊。还是说埃及地下真的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上一次扎西部长慷慨地让那些支持萧贺博士的科考队在狮身人面向四周钻探取样，而钻探完以后呢，却狡黠地说不存在了，一切都不存在了。随着70年代阿斯旺大坝蓄水，现在这里的地下水位已经上升了7-8米，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而这一次呢，当有人揭开哈发金字塔地下秘密的时候，你也不得不再次暗中加紧行动。又或许就像那些最人间清醒的网友评论的一样，大新闻，埃及旅游又不景气了吗？会不会根本扎西和他们就是一家，就是神秘第六人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神秘第六人这个说法真的是人间清醒啊。